我们今天想谈一下关于宵夜的话题。宵夜在汉传、藏传里面通通有提到，可以通过咒语宵夜啊，可以通过大悲忏啊，可以通过佛号啊。可以通过大礼拜啊等等，以各种方式来消除你的前世恶业。这个前世恶业主要是指，你曾经犯下的各种错误，曾经给他人带来的痛苦，曾经。通俗的话讲，就曾经杀人放火做的恶，这些恶业、这些行为，在未来获得相应的结果，也就是你未来可能会因为杀业而是被杀，或者因为杀业。而身体生病，因为你的吝啬而带来来世的贫穷，或者因为你的挥霍而带来来世的贫穷，等等等等，就类似这个在佛教里面是被最最重视的所谓因果律。那么，有了这个因果律的前提下，就忽然出现了一个在来世可以，你可以通过念诵咒语、佛号等等方式来消除前世的业力。这个在汉传、藏传里面都有，但是在南传里面是没有的。南传不承认业力是可以通过宗教仪式的方式来消的。南传认为业力必须通过承受。通过你生病，通过你等等各种现世的命运来承受前世的业力。所以，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就是，你的业力到底能不能消？为什么藏传跟汉传里面说可以消？而南传否认，到底是对的？到底哪个是对的？关于业力是否能消这个问题，我认为既是对的，又是错的。它错在哪儿？我记得2000年前，在耶稣的时代，耶稣曾经拿起鞭子驱赶那些在教堂里的拉比，因为那些拉比在那儿卖所谓的赎罪券，你犯了一个罪。你杀了人，你伤害了其他人，然后你就可以到教堂里面花钱去买他的赎罪券。你买了赎罪券，你这个杀人的罪就消了，你死后就依然可以上天堂，否则你上不了天堂，你的罪太重。 天堂的大门对你是关闭的，但是你买了赎罪券，你的这个罪就消了。这个是在2000年前，那么现在藏传、汉传的，类似于通过念咒、念金刚萨埵百字明、念地藏灭定业真言、念地藏名号，或者甚至念佛、念观音等等，因为佛经里也提到，你念一声佛号可以，消90亿劫生死重罪。所以根据佛经的记载，你念佛可以消如此多、如此长时间的、如此重的罪业，这是不是真的？或者说，这只是一个比喻，或者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，这到底是不是真的？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。如果念佛、念咒、拜忏、磕头，能够消掉你前世的重业，你前世杀了人、放了火，你现在念10万遍心咒，磕10万个头，你前世的这些杀业就消了，就没有了。你觉得这跟买赎罪券有什么区别吗？没有任何区别，只不过你现在把赎罪券变成了磕头，变成了念心咒。那你说佛经里都已经讲了，念一句佛号消90亿劫生死重罪，佛经是圣言量，佛经怎么可能错呢？佛经一定是对的。如果这样的话，赎罪券也应该是对的。耶稣应该没有理由去鞭打那些拉比。因为形式是可以多种多样的，你可以磕头，你可以念咒，你也可以花钱消灾嘛，这非常合理，合情合理。如果这是对的，那么因果律就是一个笑话。你白天杀了人，晚上就开始念心咒，这个业就消了。或者你念一个礼拜的心咒，念10万遍，这个业就消了。然后一个星期以后，你可以再去杀人，这有什么关系呢？因为我念一个星期的咒，它就消了，我有什么担心呢？不担心，没有任何顾虑。如果你有钱，你甚至都用不着念任何咒，你买赎罪券就可以了。那为什么佛经里要说，你念一句佛号可以消90亿劫生死重罪？为什么要这样说？难道佛经在骗人吗？这是个重要的问题，非常重要。 近代大概至少有50年以上吧，可能更多，上百年，开始流行一个风气，就是宵夜的风气。这几乎是一个，在我看来，这几乎是一个商人的头脑。所有的宗教信徒、佛教信徒都在宵夜。我念咒、磕头等等，拼命的宵夜，24小时宵夜，24小时念金刚萨埵、白字明，念地藏，而且是从早到晚的念，365天的念。为了什么？为了宵夜，为了自己能够身体健康，自己的命运能够好转，能够厄运远离。如果念地藏的话，甚至包括能够鬼魅远离，那些鬼道众生不要缠着你。长年累月的宵夜。如果你是一个，相对正常的人，相对头脑清醒的人，如果你是作为一个旁观者，你看这些宗教徒、这些信徒，长年累月的在叨叨叨叨叨叨的宵夜，一整天的宵夜，然后，所说的话也是。经常带着哦，你业力太重，你要宵夜。他们的嘴巴经常会看到在运动，在念这个宵夜的咒，24小时，365天。作为一个旁观者，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人有毛病？好像不太正常，好像有点神经质，或者有点焦虑，或者有种心理学所说的偏执、偏执、偏执症。所以，当你跳出来，当你成为一个旁观者，你就能清醒了。你就会发现，这种做法或者这种行为是不正常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是成年人，如果你还有头脑，如果你成为一个旁观者，你很容易发现，你对面的这个人一定有点不正常，有点神经质，这真的确实是一种神经质。所以这种传统，我们没法叫它是传统，因为它可能近代才有，五代大概还没有这样宵夜，没有像现代人这么急着要宵夜，拼命要宵夜，要有一个好命、好命运。这种头脑。这种想要宵夜的神经质的行为，我真的认为它是神经质的行为。是宗教吗？肯定不是。是对。灵性法则的一个巨大的误解，宵夜不是这样宵的， 这种24小时在念宵夜咒语，而且24小时在念的同时，他的心理暗示，他的心理潜台词就是我要宵夜，我要宵夜。这种行为基本上是一个神经质的行为，宵夜不是这样宵的。很明显，宵夜不是这样想。那为什么宗教里或者佛经里会说你念佛号、念心咒，你礼拜圣者？会消无量劫的恶业，而且是重业，生死重业。我记得六祖在《坛经》里面曾经提到过。他说。那些迷人啊，那些迷惑的人，你将修福欲灭罪，就是他想要通过修福来灭除前世的罪业。后世得福，罪还在。你修福的确是可以得到福的，但是善跟恶就像两条平行线一样，他们是独立的。所以他说，你得到福，你曾经犯下那些错误，其实还是在的。你不能通过我要修福就把这些。罪，这些恶业都给消了。福是福，罪是罪，这个是六祖的态度。六祖在《坛经》里讲的非常清楚。所以你将修福欲灭罪，后世得福罪还在。这个区别，就好像是一个人前世做了恶业，这一世他要受苦，得病，住院了。那个没有修过福的人，他住院可能是四人间。条件比较差，因为他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。而那个修过福的人，他前世帮助过很多人，也布施过很多人，所以他累积下来的福报，使他这一世有足够的经济实力，他可以住单间，但是他一样要生病。他的罪业，他前世犯下的错误，他的罪业也还是在的，他还是要生同样的病。也许两个人生的是同样的病，我们打比方，也许两个人生的是同样的病，一个人住单间，因为他有福，他也曾经修过福，所以经济力量比较好，有很多看护，他可以聘请看护来帮助他。而另外一个人经济实力比较差，他前世修福修的少，所以他只能住四人间，也没有很多的看护帮助他，这就是区别。所以修福有用吗？有用。在你受苦的时候，你的这些福利如果还在的话。他们是可以起到一个支撑的作用的， 但并不等于说你不需要生病了，你还是会生病。所以说，修复是有效的、有用的，它并不是完全没有用，起到一个平衡的作用。无善跟恶就好像平行线，但它们是平衡的。所以善可以在实际的生活中平衡你的恶，这是对的。说它可以消你的恶，六祖说这是不对的。六祖说你的罪，后世得福，罪还在，你的罪还是在，福也在，你修的福它也在，所以福可以平衡你的恶，这是对的。所以这个是关于消业的第一种情况，也就是善跟恶的平衡作用。那么，是否存在佛经里提到的有重罪轻报、大罪小报的这样的情况呢？这个我们下一次再详细的讲。